今天是由汤绍元牧师为我们来分享信息，主题是大前提。经文出自路加福音23章32到38节，请听神的话语。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起带来处事，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张鼓分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嘲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丁兵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大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的：“这是犹太人的王。”
弟兄姊妹平安，在这个母亲节的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主，也让我们一起来研读上帝的话。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怜悯，常与我们同在。就是因为你的缘故，我们今天才能够在你面前敬拜。愿主你帮助我们，求你来看我们，主你看顾我们，看护我们。主，就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求你来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耶稣来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应该人应该怎么样活，他的教训并不是给神的教训，他的教训是给人的教训。现在相信没有人会反对这个讲法，是吗？当我们肯定了这个讲法以后，挑战就来了。耶稣就讲了一个登山宝训，还要赞助马太福音里面28章的第3章，就是说的3章，就是说有差不多1/10的马太福音是登山宝训的教导。而登山宝训就是对门徒的教导，就你，就是你跟我。众所周知的八福，其实八福照眼看来不是怎么样的福，且提几个难以理解的，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迫害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很多的。如果我是很贫穷的，而且前景也是感到无望，可能因为将来天国而感到有福。如果我是李文亮，被训诫的时候，之后感染肺炎垂危，如果太辛苦，或者会盼望天国，爱仇敌，讲出来惯了，就好像是理所当然。在每天生活不容易，仿佛不是人的能力范围，更遑论是我们生活的模范。不过，究竟耶稣是这样教导，我们得承认耶稣教导并不是孤往言之的说话，对我们来讲也不是孤往听之的说话。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领受又遵行耶稣的教导呢？其实要学习是非常简单的，看作一个模范，不断的操练。我们 从前要学习一个手艺，或者是这个一门手艺，或者是学习怎么样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有学校，小朋友在一个班子上就一个老师就在教了，或者是大朋友在大学里面有一个老师就是这样去教。从前是怎么样呢？从前是师徒制，师徒制度就是怎么样？有一个人，他对某一门的手艺非常好，于是有人就去拜师。拜师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好，我拜师，然后就住到那个师傅的家里。住到师傅家里的时候，平常是怎么样？师傅做什么事情，他就要努力去看，很多时候。通常一词开始的时候做徒弟就是捧茶递水，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做，但是他这个好的徒弟就是这样子，他是一直看着师父，看他怎么样做，他就一直在看的时候慢慢就学会。有一天师父说，好了，这个事情我太忙，你来做这个吧。这个徒弟就因为从前听过模仿了，就在这个事情上操练。好的师父，如果你做的不对的时候，他就纯纯善友。不好的师父就把你打打骂骂，但是还是看着师父的样子怎么样做，徒弟就怎么样做。其实我们做基督徒，耶稣的教导也是一样，我们听了那个教导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生活里面看耶稣的榜样，然后我们去做。常常开玩笑跟弟兄姊妹说，如果我不懂得怎么样牧养你，请不要怪责我，你怪责上帝好了。因为在我生命里面从来没有被牧师传道牧养过，在我的教会经验里面是没有牧师传道的。从前错信主的时候，我在一个学生团契，牧者是加拿大本地的牧师，放着我们学生团契是借用人家礼拜堂聚会而已，我们根本就不是他教会里面的团契。当然那个牧师对我们非常好，常常就什么感恩节啊，或者是圣诞节都请我们去他家里面吃饭分享等等但是究竟他不是我的牧师，他不是我的传道然后借着到了一个华人教会，那个华人教会这我是可能是一个去不逢时我在那边念书三年的时候都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都是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自己学侍奉。那个时候只能够就是这样子。后来念完大学念神学，牧师那时候那边那个教会的牧师就说：“哎，你是神学生他是素性把我当成传道人他说：“这个传契你自己去安排吧这个传契就是你的。”后来就说：“哎，我们教会里面要开办一个初中的传契，不如你来替我办吧。”在人的眼中，可能没有被牧养，没有学习成长，也没有牧长怎么样指教应该如何读经，如何长进。但是，上帝却不是没有看顾。上帝永远将把如同云彩的见证人放在我的周围。在信主初期的时候，一位姊妹陪伴我们，一般错信的信徒成长， 他的信主遭遇，叫我从他身上看见艰辛学习、艰辛仰望主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就在他那个初中三年级的时候信主，喜欢的不得了，回去家里就告诉他爸爸妈妈，但是他爸爸妈妈就警告他说，你不要再信耶稣，你要信耶稣的话我就把你赶出去。那个时候他是初中三年级，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仍然上教堂，仍然做他的基督徒。到了一天，他爸爸真的把他赶出家门，就把他赶出去。他就一直待在家的门口三天。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女孩子性格刚烈，其实她是我遇见其中一位最温软的姊妹，而且相当脆弱，有一点事情就哭出来了。但在她身上，我见证了，我看见了她对主的忠贞。另一位弟兄带领我们查经，他熟读圣经，凡有难题的时候总是能从圣经里面为我们解答。他总是翻开圣经，很内心的跟我们解答，乐意跟我们分享，就是因为他的榜样。我们一般错信的弟兄，我们有四个跟着他查经的，我们每一个人就立志要读经，我们立志要读好圣经。我们现在四位，现在有两位是传道人，一位是教会里面常年的主日学教师，最近是看见他对圣经的认真。在没有牧者的教会里面，我可以观察到有几位教会的领袖，那个教会里面没有牧者，大部分都是学生，就几位弟兄，他们一直在撑持整个教会，他们将自己完完全全的摆上，为教会、为弟兄姊妹劳心劳力，无论在教会的财务上、在人力资源上，毫无保留的摆上。那个地方是在 Saskatoon， 其实这几位弟兄，他是本来有机会可以去其他加拿大其他更大的城市发展的。那个时候教会里面在那个城市里面没有太多华人，他只是里面很少的华人。他在那个Saskatoon 的公司里面做工，那也是小公司，绝对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才华到大的城市去发展，但是为了教会，他一直留在。他们的奉献，从他们的奉献，我学习了牧养的一点一滴，不是全套。但是每一个见证人加起来的时候，就是教会的本相，也是耶稣基督教导我的模样。回到如何实践耶稣基督的教导，又是谁更有资格做我们的模范呢？当然非耶稣基督自己莫属吧。跟上一个主日的经文一样，只有一节，同样是耶稣的祷告，而这一个祷告更短，只有两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除了父啊之外，就只说了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祷告，震撼不在于内容，震撼乃在于那个说话时的处境。那个祷告的内容 其实不算得怎么样，很简单。我们在街上，很可能是开车的时候有人不小心得罪我啊，然后我们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非常容易嘛，那个没有什么太难的事情。但是那个处境是怎么样呢？那个处境就是当耶稣那个时候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在十字架上的祷告，那个时候他是不再为自己，而是为钉他的人，怎么样可以？那个时候他要讲赦免他们的时候，就是赦免那个在下面正在钉他的人。很简单，耶稣一心一意只是要服侍人，并没有想着要从人身上得到什么。路加福音就是非常刻意的提醒我们，就是到死耶稣还是念念不忘的为人着想。我们刚才读的半节是耶稣的祷告，紧接着那个祷告就是一般兵丁忙着分耶稣的衣服，为了收肉那个罪犯。罗马人的习惯是把犯人的衣服脱光，除了身体受的痛苦以外，还要犯人赤身露体的在众人面前展示，叫他们心中也觉得羞耻。圣经里面提到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叫独楼地。什么叫独楼地？并不是说他的地方好像有个独楼、啊、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在耶路撒冷城外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因为罗马人要把罪犯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希望怎么样呢？就这样一个犯人极尽能事的去受肉，要众多的人看见的时候就看见啊，看见你这个人多丑，这个人多羞耻，这个人犯的罪多大，就是这样子。所以在人来人往的地方，这个地方是高起来的一个地方，就把耶稣在上面钉十字架。还有他钉他十字架的时候还要把他的衣服脱光，好叫人看的时候就是这个丑陋的人，就是这个人。但是我们看见一个反照，在十字架下耶稣是为他们祷告，但士兵在做什么事情呢？士兵就是在那十字架下要分耶稣的衣服。老实说，耶稣的衣服应该不是很贵重的什么事情，耶稣的衣服大概是平民所穿的衣服。但是那个兵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兵丁是就是连一点点的衣服都要从耶稣的身上拿掉，因为衣服一般来讲是代表一个人的尊严，每一个人穿衣服的时候就代表他这个人的尊严。所以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有些人穿紫色布的衣裳，紫色是代表高贵，紫色是代表是那个王族。但是把你的衣服脱下来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将你的尊严也脱下来，我要极尽我的能事受肉你。耶稣在下面，士兵在下面，士兵就怎么样？我就将你的尊严分了，分他的外衣，分他你内衣。但是 这个对比，就是耶稣要的是施予，他在施予与拯救，当然祈求天父赦免钉他的人的罪恶。逆托生弟兄的讲经记录有怎样一段的记载？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一节圣经讲到人子来，对于任何人，他都服侍。无论什么人来到主的面前，主总是服侍他们。饥饿的，主给他吃；患病的，主给他们医治。无论何人，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主总是服侍人。主最高的服侍就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是用他的命服侍人。多少时候，我们都是想，我们怎么样服侍神？哪里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是用他的命服侍了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服侍了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解经。耶稣来的时候，他一心一意就是要服侍人，给人，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的。而逆托生弟兄的神学是非常贯彻的，所以在他模仿圣方志祷文啊，就是我们所讲圣法兰西斯的祷文的一首歌，诗歌是这样子的。他说：“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侍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堵。”只知清酒，不知饮酒；只想剥饼，不想留饼。倒出生命来使人的幸福，舍弃安宁来使人的祝福。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被负。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过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敬你的人得安息。我相信逆托生在这里把耶稣舍己为人精粹写出来。你看一看，写首 整整的诗歌就是讲这件事情。他最后讲怎么样讲？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敬你的人得安息。那个时候他是想着自己吗？他说宁可忍受一切的损失，他本来就是损失的，但是他要怎么样？他要敬耶稣的人的安息，或者敬上帝人的安息，就是这样子。因为他的心思，他的意念，就是为了他要拯救的人，而不是他自己。在美加一直流行着一种所谓正向思维的观念，逐渐发展成为今天所谓的成功神学。但如果我们只是思考这是所谓成功神学的话，背后就是怎么样就可以活力，从上帝的那里获取那个利益。最普通的成功神学包含一种交换的意思，当我凭着信心祷告的时候后，上帝就又按着我的信心赐给我。上帝就赐给我要的福分，不是上帝给你的福分，是像我要的福分。因为我奉献 十分之一，上帝就 要加给我100倍1000倍的金钱，而且福分是知识有功效的，就是想着自己，当我在奉献的时候，我就想着自己，上帝要怎么样祝福我。如果我们再想一想诗歌的时候，就会发现诗歌里面没有提到回报，只有付出，也没有期望回报。爱而不受感戴，是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堵。想一想，当耶稣祷告求天父赦免钉他的人的时候，有没有回报呢？钉他的兵丁大受感动，急忙把他从十字架卸下来吗？没有，反而更积极的把他的外衣和里衣据为己有。在他下面的兵丁竟在忙着把他衣服分了，将他的尊严剥夺了。耶稣没有得到他的回报。如果领受耶稣的教训，就是看着耶稣的模样，学习他如何服侍人，而不是受人服侍。先想服侍人，眼里面所看的就是一个一个的人，不再是自己身上的软弱或者是痛苦。撇开耶稣那个极端的苦楚，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面对的困难，面对的苦楚，都是微不足道足道。如果回到现实，很简单，眼目多看别人，小看自己的世界，自然发现可以先照顾人才照顾自己。很老实说，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同敬拜的，我们都是比很多人好，我们今天有健康，有些人卧在床上连敬拜的力气也没有。我们今天仍然有一个舒服的地方，我们可以有 能够隔着那个电脑可以起来敬拜，因为我们有一定的资源，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懂得怎么样照顾自己，所以耶稣就教导我们爱人如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要爱我们自己的，就算有时候做不到，都是非不愿为，我们很愿意爱我们自己，乃是不能而已。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样对我们自己好，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当我们专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痛苦就来了。其实我们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人，如果我有痛苦，有更多人比我更痛苦。我不是耶稣，耶稣给我做模范，但是我们现在来学习他的模范。今天是母亲节，我相信母亲节为什么成为整个世界里面最多人庆祝，也是庆祝的最热烈的一个节日，很简单的，因为大部分的母亲都是想着要给，没有想着在她的孩子身上要。如果有些母亲单单是想着我养大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不打我的时候，那个母亲大概都不是一个太好的母亲吧。我们为什么这么敬爱我们的母亲呢？因为她是 将他的生命倾倒出来要送给我们。如果有一个母亲一心要养大孩子，就是要从他身上拿到什么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母亲得不到敬重。但是为什么有母亲节还是每一年我们这样来庆祝呢？这是因为母亲是一个施予给我们的母亲嘛，我们为这是母亲来感恩，也是为我们自己来感恩，对不对？有我的母亲施予给我，同样我们也是，我们也是要想一想，不但为己，而是为人。耶稣的祷告，自私的祷告，这是一个为人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的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怜悯，你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主你，我们求你，求你来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你的样式是值得我们学习。有时候我们学的不及万一，但是这已经是你所喜悦。让我们在人生在世，我们多思考别人需要，小求自己，那时候就是你的模范。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